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有关扫罗的固执以及悖逆的品性，我们发现他用种种借口去自圆其说，而不认罪悔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会看到扫罗如何离开耶和华的同在，而去抓住那些已经不属于他的东西。好，请看撒母耳记上16:1，请查克老师讲解高利大卫的事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听众朋友，希望您的来信对本节目呢提供宝贵的意见，或者呢跟我一起来探讨圣经的真理。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我们用人类的言语来描述神和神的特质以及他的行为总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人类呢只有人类的言语，我们无法用人类的言语来恰当的描述神的特性和他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呢正在力图描述神的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呢显示神不再喜悦扫罗了，神对扫罗的态度呢改变了。后悔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改变，神现在对扫罗的态度正在改变。我们只有一个字眼来描述改变，那就是后悔。然而我们在前面读过这句话，神迥非世人，绝不后悔。而因着我们有人类言语上的障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人类的言语来描述神的作为，而我们唯一能用来表达神对扫罗态度明显改变的这个字眼呢，就是后悔这个词。然而因为这是神的作为，那么就以我们人的思想中所说的这个后悔呀，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字眼呢也是我们唯一能用来表达态度的改变，所以我们就只能用这个字。但是神的后悔与人因他的决定和他的举动而生出后悔的心，那是有差别的。撒母耳记上16:1-2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这种态度的改变，我已经是断绝了他，你要为他再悲伤多久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这里显示扫罗偏离耶和华的话和属他的事是多么的远，他实际上可能要把神的先知杀死。撒母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家伙已经很莽撞冲动的行事了。耶和华呀，如果他知道我要去告立另外一个人做王，他呢一定会杀掉我的。撒母耳记上16:2-13说，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如果他们问你去哪里，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 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里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以利亚样子英俊，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神一定选他了。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不是以利亚。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说，哦，这是怎么回事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哦，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大卫走了进来，身上散发出羊儿和田里的味道，他呢还是个小童。他面色光红，肤色很好，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马去了。这里呢，记载告立大卫为以色列王的仪式。这时候扫罗王仍然在位，虽然大卫现在已经被告立，已经被神选为君王，但是扫罗呢还坐在宝座上。在下面的几章经文中呢，我们会留意到扫罗要尽一切所能，要紧紧抓住已经不属于他的权柄。从真正合法的意义来说，大卫已经是王了，只是扫罗现在仍然在位，他甚至要使用武力把大卫赶出本来是属于他的国家。这件事呢还有下文呢。耶稣借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把世界赎回归给了神，而他呢是个合法的王，是神所拣选和告立的王。但是撒旦仍然坐在宝座上，他呢竭尽全力要抓住那个已经不属于他的权柄。撒旦在尽他一切的手段来阻止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但是呢，耶稣基督是合法的君王，我们可以宣告他的得胜，我们可以命令敌人离开耶稣的势力范围。然而敌人很顽固，他们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屈服。所以呢，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具体的祈求，你不要随便说，神啊，求你救救这个世界吧，而是要把个别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你受死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些人生命中作王，尽管他们仍然被撒旦的权势和黑暗的势力所控制，但是耶稣已经战胜了敌人的权势。哥罗西书第二章说，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因此我要宣告耶稣基督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得胜，我要与俘虏了这个人的撒旦权势宣战， 我要与黑暗的势力宣战，这个势力蒙蔽着这个人的心眼，让他看不见真理。我要奉耶稣的名，求主把他从瞎眼的光景中，以及被撒旦所荼毒的心思，以致对主产生偏见的状况中释放出来。这样呢，我就能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下释放出来，让他们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人们不选择基督呢？因为他们的心思被撒旦所控制，他们被撒旦所牢牢地辖制了，而丧失自由的选择权。实际上，他们就成了撒旦的俘虏，被他所辖制，而使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真理。所以我的祷告必须要直接对付仇敌，并且宣告基督在那个人的生命中已经得胜。我要不住地宣告基督得胜，直到我看见他从撒旦所蒙蔽的影响下被释放出来，并且能做出自由的选择为止。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做出自由的选择，在心思里面又不再受到撒旦的荼毒和偏见所影响，这个人呢，必定会选择信靠耶稣基督。只有傻瓜才会拒绝基督。所以我的工作呢，只是要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和俘虏中，从撒旦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可以选择真正的王。我可以通过祷告把人们从黑暗的权势下释放出来。祷告是神赐给我们随时使用的伟大的属灵兵器。但是呢，撒旦很顽固，他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屈服。所以你的祷告要非常具体，因为一旦你把他从他的势力范围里面驱逐出去，他就会立刻反击，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领土。因此呢，我们的祷告就要恒切，就算你看到了初步的胜利，仍然要坚持祷告。许多时候我们会做错事，说哎呀，瞧啊，他们进步了啊，赞美主，现在呢，我们再该为谁来祷告呢？一旦我们不再为那个人祷告，不再继续坚守阵地抵抗仇敌了，那么撒旦就会反击，他要夺回之前被赶出的那片领土。因此我们要在祷告中持守胜利。我们是处身在真正的征战之中。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恶魔征战。我们是与这些黑暗势力征战，尽管将来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将会有一场巨大的征战，但是决定性的胜利早已经在十字架上达成了。而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把十字架上的胜利带入我们的生命，借着祷告把胜利带入我们的各种的处境之中。但是撒旦就像扫罗那样，力图要抓住不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当你奉耶稣的名与他宣战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屈服，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只因为他是个厚脸皮的顽梗的家伙，所以他会在与他无分的地方来搅扰，他想要控制与他无分的那些事。因此呢，你必须在祷告中非常坚决地去对付他，绝不能给他留地步，完全不给他留任何的余地，而是只管宣告基督的得胜。你可以借着祷告在自己的生命中真正得胜，也可以为你周围的人的生命带来得胜。大卫被告立为以色列王，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 我们读到有趣的一节经文，但是这节呢很难明白，就是十四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的十四节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意思是说呢，有一个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但是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呢很难理解。我不想让你们生气的起身离开了，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激进。我深信在某种特别的很不寻常的意义上来说，撒旦实际上呢是服侍神的。如果没有撒旦，那么我们就没有选择能力。如果没有选择能力，那么神就无从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他。除非神允许，否则撒旦就不能存在。而神呢，允许他存在的这个事实，就意味着他一定为神的一个目的提供服务。否则呢，撒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他不是为神的目的而服侍神，那么神肯定不会准许他有今天的自由。但是正因为他是为了神的一个目的而服侍神，为了让你受到试炼，为了让你对神的爱是出于自由选择的爱，那么神就允许撒旦有了这个自由，因为他是为神的目的而服侍神的。所以从广义上来说呢，所有的被造之物仍然是在为神的目的而服侍神的，甚至撒旦在他的悖逆中也是这样。因为神在这里面的有一个目的，所以你看呢，神给予我们选择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了，那么选择权还有价值吗？为了执行选择权，就得有一个对立的一面。因此呢，神允许撒旦悖逆他，又允许撒旦继续这样做，准许他有这个自由，让他有自由来引诱你、扰乱你，在你心中作祟，使得你侍奉神呢变得艰难。但是尽管你服侍神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的拦阻，遇到种种的困难，你却仍然在侍奉神，因为你有这样的选择权。你会说，呀，神呐，我的确爱你啊，尽管在我服侍神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和拦阻，但是我对于神的爱或多或少能够被我的选择权所证实。这么一来呢，神就可以确实知道我的爱是真诚的，我对他的爱是真实的。如果我对儿子说，我上街去的时候啊，你待在后院，我出去了就用锁链把他捆在一棵大树上，我回家的时候到后院去解开锁，对他说，啊哈，我对这个孩子感到非常骄傲啊，他听从了父亲的吩咐，乖乖的待在后院了，乖孩子啊，哇，多么骄傲的父亲啊。邻居说，你应该听一听他是怎么样诅咒你的，他大喊大叫，他要自由，他没得选择呀，为了使顺服变得有意义，你就必须有一道敞开的门，有可能性有机会选择不顺服。神要从你那里得到有意义的爱，所以呢，他必须给你选择权。因此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或者为了让你更加理解，也可以说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我确信当神的灵离开你生命的时候，那就真正敞开了门，让邪灵进来。所以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至少是得到上帝的准许，才能来搅扰扫罗。神的灵离开了他，当神的灵离开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何等的悲惨。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扫罗。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说，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 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当然事情就是这样，当他的烈性发作的时候，他变得小气郁闷不乐，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大卫这些优秀的条件使他配得上被描述为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我喜爱这个描述。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事实上大卫对扫罗非常赞赏，当然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是他崇拜英雄的阶段。扫罗呢，身形高大帅气，在大卫心目中就是个英雄。大卫一直尊重扫罗，直至他死去，也没有失去对他的尊重。撒母耳记上第16章22-23节说，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的他。这样的事持续了多久我们呢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之间的美好关系很快就破灭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上，请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下回我们将发现，因为百姓开始高举大卫，所以扫罗和大卫的关系将会分裂。请密切留意下一次查克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因为这段事迹不论对扫罗或者是大卫来说，都足以扭转他们的生命。今天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要向查克老师请教的，这位听众问，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会做一个与主亲密而且有力的祷告？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求。我想呢，我们都很希望拥有一个美好的祷告生活。我确实相信，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呢，就是能够与神有密切的相交。我认为祷告并不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祷告而是对话，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听神给予我们的指引和带领。祷告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中不能缺少的重要元素。
谢谢查克老师很有洞悉的分析。下一次我们会谈到扫罗如何抓住那些已经不属于他的东西。好，请记得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